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啊，这期还是我们三个人给大家水一期吧。我们几个刚才研究了一下午，截止到我们今天录音吧，因为今天录音是9月4号，截止到9月4号呢，没有什么感觉能聊一期的内容，
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哎，
很平淡。
不是有大事儿，
但不敢聊。
有人想让我聊聊那个阅兵时的那些武器，我说我又没用过，我怎么？
这个
我们又不是军事博主，
军事博主都废了，你知道吧？
都成了军事小白了。
对啊，这怎么没法聊？你说让我聊一下这个东风611的覆盖范围，这玩意儿我也没试用过呀。
那都说了嘛，覆盖全球嘛。
啊，对啊，我觉得这没法评测呀，这个，所以算了啊。
覆盖全球也不一定是20000公里
啊，
你覆盖全球陆地就行了，
啊、
把南极也刨了、
嗯，
实际上就没那么远
了。哦，
够了
、嗯，不知道这个等评测吧，看有没有评测博主评测啊。
我天，
对。
先往家里递一个是吧，
你还盼着别停车
到付
聊点啥呢，可能距离上一次录好物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想请两位高老师聊聊最近都买了啥。大家挺期待这期节目的啊，就是总想知道我们最近又买了啥好东西啊。
上次我忘了什么时候录的，
嗯，
半年了吧，
哎，得有了，
应该是可能2季度、
啊、对，春天时候录的，我记得
是，
嗯，
是挺早的，那是离这期有点远了，
哎、
啊，但是我确实好像没买特别多的东西，
好像这半年咱消费降级了，
我买了不少东西，
来
但是呢，那个
没降级的人来聊聊，
对，
厨房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上次咱们聊过一次，所以说呢，厨房电器那一趴就先不聊了，
对，
我买了一些小东西啊，我跟大家念念，
哦，
有一个耳机。
Oh,
我买了好几个，
啊，还买了好几个，为什么？
叫水月雨音乐胶囊 Pio 蓝牙耳机，
这是什么呀？多少钱吧？应该不贵，
198.99元。
你看，
这个耳机啊，这个是咱波波推荐的，
嗯，
我买了好几个送人，像什么老丈人啊、
嗯、
媳妇啊，全都用，
嗯，
为什么我买这么多呢？就是它确实能平替华为的那个1000多的那个，
哦、oh.。
因为我买了一个华为的，
哦，
大家知道现在耳夹式的耳机特别火啊，
嗯，
就是我买的时候只有华为出了这个，
现在挺多的，
现在很多了
啊，
现在也便宜了
啊，
那个时候只有华为出。我为什么买这个耳夹式耳机呢？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
嗯，
就是一方面它是开放式的，它不挨着你的耳朵，不堵着耳朵，
不堵耳朵，
你别人周围说什么都是很清晰，就跟没戴一样，
哦，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它不掉，它怎么甩
夹着的，
对，它怎么甩都不掉、
嗯、
所以这个特点就特别适合运动，
嗯嗯嗯，但是它不降噪对吧，
不降噪，
嗯，
当然了，所以你坐地铁的时候或者坐飞机的时候几乎听不见音乐，
哦，
所以我一般都带俩出差，带一个那个苹果的那个、
嗯、
降噪的在飞机上、嗯、然后到了地方我就换成这个，
哦，
这个你跟别人说话一点影响没有，所以特别好，就是跑步的时候，除非是你有那种特别长距离，你需要在那个、
嗯、
就像不是有那种运动耳机里边是能存歌的嘛、
嗯、
你不带手机，除了这种情况以外比那个好用很多，
哦，
嗯，这个跟大家推荐一下。那至于说水月雨这款呢，它那个盒子稍微比华为那个大点，但是设计的很漂亮，它跟个胶囊一样，一半红一半白，也有一半绿一半白的，还有全黑的，这三种配色呢我都买过，它的做工我觉得比华为那个还好一点，
听上去我也想买一个了，
哎，特别不错这个耳机
啊，它主要便宜，
对，这200块钱
啊，
我觉得听起来，反正我自己听起来、
嗯、
没有区别，和那个2000的华为、
哎，反正它那个发音的方式你也听不出啥区别来，
对，它那个发音方式实际上，音质会有降，因为它离耳朵有一段距离，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它的低音就是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那种超重低音不是特别好。
啊，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就是你戴着听播客肯定没问题。
对，
你听重金属费点劲。
第二个的问题是，它在特别安静的环境下，嗯、周围人听得比较清楚。
哦，
因为它
是外放的，
外放的。
嗯，
别的毛病我真的没感觉到。
哦，
嗯，这个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啊。
好，嗯
别的稍微带一点的件呢，就是买了一个最新出的大疆的 Osmo Action 5 Pro 运动相机。 但是这个我买这个运动相机啊，其实不是我自己用，是给我们家小孩用的。他老想之前出去跑步什么，他老举个手机，说我来一段吧。我就说算了，我给你买一个吧。
嗯，
结果呢，我忘记了那个 Insta 360也出这个，
对，
我一刷就刷到大疆了，
嗯，
然后就买了。
是那个非常小的那种吗？
就很像，你知道过去有一种，
嗯，
外国有一牌子叫什么什么 GoPro 是吧
？GoPro
跟那 GoPro 一样，跟那 GoPro 一样大。
嗯，
哦，
前有一块，
那还挺大的，
这么
还行？
怎么形容嘞？它有点像咱们常用那个纸巾，小包纸巾，
嗯嗯，
两包并排那么大。
哎，你要说这个，我想起来，舒淇老师买了一个，他买的是影石的那个 Go 三，就是更小的那个，大概是一个小口红这么大吧。然后它可以别在上面，但是它有一个底座，那个底座你可以接上之后监看啊或者充电啊都可以
啊。知道那款？
对，
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 Action 5啊，它前代叫 Action 4，反正就是它应该是最基础款。
嗯，
运动相机都长这样。
嗯嗯，
前面有一块屏，后边一块屏。
对，
我以前没用过，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我
好像这就是那个 GoPro 上定的标准。
GoPro
大家都跟 GoPro 学。
对 ，GoPro 前面有屏吗？
有，应该
有。
有
有有有有。
因为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有人就拿那个拍。
嗯
啊。
对，虽然我也不一定能看出来是哪个牌子，都那个样子的。
嗯。
前面是个摄像头，后边是个屏幕，然后举的，这样再举起来比较，就没有那么累嘛。
对
对吧？反正你举个相机，你要举个六分钟，你试试看。
对
对，但是这东西也不轻，还挺重的。
嗯，
挺扎实的一个铁疙瘩。
嗯，
然后我就
那他是为了你，可能是那种比如汽车啊之类的。
嗯，反正它本身是防水的。
嗯，
我们家小孩拿着它去游泳也都没问题。
嗯，
运动相机防水应该是很正常。
对，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防水壳子，就是能防得更深的，随身带的配件乱七八糟的也都有。这个东西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去店里啊，去大疆店里专门看了看，店员跟我说：“哎，你别买我们配件。”
啊啊，对，拼多多啊，
大疆这配件特别贵。
对
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自拍杆100多块钱，
嗯，
我买了一个，我买了一个淘宝的，
嗯，
他说：哎，你这自拍杆看着还行啊，多少钱啊？我说这个40块钱，哎呦，他说你太值了，你这质量比我们那还好，
瞎说这么大实话哟。
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大疆跟影石开始互相试探对方的这个。
嗯”
的成色，
对，踩对方领域，
对，
就跟美团跟阿里打架是一样的。
大疆现在它无人机的市场其实不好卖，
它可能要第二增长曲线。
对，
因为无人机基本上它已经占完了。
对，
第一个占完了，第二个你增量的也很难做，因为现在好多城市不让飞。
北京是全域
啊，好多城市不让飞。再有一个呢，当然 to B 那块咱不说，它 to B 那个做的很好，但是作为个人来讲，很多人买完这个无人机啊，其实也是。
吃灰，嗯，我也买过一个，
没有机会用，
还在苹果店买的呢，那就飞了两回，就不知道让我扔哪去了。
对啊，
对，就是无人机，你看，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听友们，你们都看《影视飓风》啊，没事他聊这些专业的拍摄设备，我觉得无人机有点像是一个专业设备，
哎，
它总是一个专业人士才用
航拍设备，
咱们老百姓玩这东西玩一两回。
嗯，
你不会一直弄它，
你也没场景嘛，
所以它肯定是要拓更大的客户面。
对，
我们适合玩的是飞盘。
嗯，
嗨，
你像这种小相机，也包括那个360度的，
嗯，
大疆也出了，那是 Insta 360的这个影石的
领地，
对，地盘，
对，
人都叫360了，你想，
他们好像是互相在挖人，
那肯定是。
对，
哎，说到大疆啊，我想买还没下单的东西，
嗯，
给大家。安利一下，因为这个功课做时间比较久了，而且最近确实是有这需求，而且我趟了个坑，我现在就非常恼火，我就马上要换这个设备。什么呢？大疆新出的那个大疆麦克3的那个小蜜蜂。你看啊，这个小蜜蜂咱通常不做视频吧，很少，咱做音频。这个录音咱现在是在录音间里，好，咱有罗德的设备都能录，效果也不错。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季节就频繁的出差，都是在外面录音，你有一个好的收音设备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的事儿。如果你带罗德这套麦克风加天文台，那你专门找一行李箱，太大了。但是你如果用简单的设备，
小蜜蜂吗？
比如录音笔，
嗯
啊，这种东西 你又收不了，因为你比如说我可以把录音笔打开那个全向模式放桌上四个人共同用，以前咱试过它不行，它收音不行，
你分不了轨啊，也
分不了轨，也收音也不行，出来那个嗡嗡的那个声音就是你会感觉非常空旷的声音，所以就一直想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比较方便带，然后出去录播客呢我直接能录。之前呢我用什么呢，是罗德赞助的那一套罗德的小蜜蜂，
就那个方块的吧，
对，它那二代呢是有那个内录的，我就可以给它内录到设备里，但是这里出了问题了，就是它配置起来不是很方便，配置啊拷贝啊不是很方便，它必须插在电脑上用它那个端，
用它那个客户端是吧，
往外拷才行，就变得非常麻烦。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那天我去 Google 的会，然后现场录期播客，突然发现有两个小蜜蜂没录上，
就你录不上，有时候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事后才知道，哦，
我事后才知道，
但也晚了。
对，那期节目咱也发了，今天乐到你节目里，没办法，就反正就卷圈同学救了半天，
就
能凑合听吧。对，就这样。所以一直想有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它得有内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够说有一个办法，能够让它那个接收器插在我的电脑上，能出多音轨，然后我可以在我这边开一个 AU， 就多音轨就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呢，一直没有满足我要求的东西。而且它要有四路，
这就是个专业领域了。
对，它得有四路，对吧？我一般是四个嘉宾，不像那个对谈节目可能两个，但是录播客一般都是四个，得支持四路，得支持四轨的输出，能输出电脑上，然后最好自己还在内录。然后那天大疆就上周新开的发布会就出了这款，就是大疆 Mic 三，
他也要抢罗德的市场了。
对，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从外观上看呢，它体积比较小。
嗯，
比较小，而且它是磁吸的，带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说这几个痛点就全给我解决了。第一个，它带内录，而且是高音质的内录，就是我不需要那接收器，对吧？
嗯，
我可以同时录。而且呢，以前咱这样录怎么办呢？我得先拍一下手给对齐音轨。
嗯，
但是它支持专业的时间码了，就这几个可以同步时间，我直接导到 AU 里自动就拉齐了，就我不用再去对轨了。这个也非常重要哈，比如说你设备多的情况下，对轨其实是挺麻烦一件事儿。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输出到，就是它因为是无线传输嘛，传输到它的接收器，接收器直接 U 口插在电脑上就出一个声卡，你四轨就全能收进来，我可以分着录，把四轨都录下来。对，它好几层保险，你内录也有，然后分轨在电脑上的录音也有。而且全是高音质的传输，因为播客还是它比较看重音质嘛，它必须是高音质的传输，它也支持。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播客在外面录音的一个
神器，
绝对是神器，因为它不大，我带着也方便，
就带四个也没事。
我带四个，它也不大，但是它现在唯一缺陷就是它那个盒是两个的，就是一拖二的盒，就是那俩发射器，
再买个盒，
单独拎着，再买一个盒有点贵，我又觉得，对，然后就单独拎着，倒也无所谓了。对，
你得给他出一个建议，让他出比如说一拖二和一拖四这种。
对，他如果有一拖四的盒就好了。
嗯，
对，但是他现在没有，但是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还送了一个包，我可以把那两个放包里就挺好的。然后我准备近期下单，在我去微博的那个活动之前我下单。
那是年底
啊。
那是年底
我，啊，微博9月13号在上海有活动。
哦，我以为你说是年
欢迎大家
那个呢。
对，微博之夜就算，微博之夜我也，人家大明星们也不跟我录。
你那时候需要弄个大疆是吧？在那边飞，
那都给我打出去呢。对，嗯，
你刚才说大疆出的是吧？
对，大疆出的。
哦，大疆现在，
所以他的到处出击，
野心很大呀。
嗯，
对，他这个专业的摄影设备这一趴，而且他的好处就是可以跟你买的那个东西自动连上，不用接收器，
嗯，
自动就能对上。
那我现在想知道罗德啥反应。
罗德没反应，他能有啥反应？
罗德的，其实我是觉得罗德的防守线他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他还是在于像咱录音间这种专业设备，
相对于在室内录音是吗？
对，还是在于，因为他的老本行是做麦克风的嘛。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就跟美团吃京东的市场是一样的。
嗯，
你今天我吃了这块 A， 我明天就想吃你下块 B。这个问题，
对，这个肯定是。但是说实话，你就做录音间设备市场太小了。
这事儿你看是这么着，就是就跟手机和专业相机的区别一样。
嗯，
当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变成自媒体了，
嗯，
去拍了，那个专业设备就完了。
嗯，
你想一想啊，
嗯，
一定是这个最普通的消费级的设备，
对，它会以量取胜嘛？
对，
嗯，
所以大疆肯定是看准这个自媒体这个市场的。
对，是。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公司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有进取心的，
嗯，
对吧？今年想做100万，明年就想做200万，
嗯嗯，
直到把这市场都做完。
对，我觉得他反应应该要比罗德快一点，产品迭代要快一点，所以
因为他想进去，
他想追嘛。
对，那罗德可能首先罗德知不知道，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罗德是怎么来去想我要怎么办？
他肯定是知道，但是怎么办这一趴呢？那就咱也没办法。
但也许这是总部的事儿，
对，
跟中国公司就没关系了。
他中国就没公司啊？
好吧，
中国他就只有代理商嘛，所以就。哎，这就不说了，就说大疆这个，哎，我觉得我有点种草，回头下次再有外出录音的机会的话，我就先买一个。
我就想知道你后边的但是，
没但是，
它贵了，
因为你还没用呢。
啊，对，等我
用了之后，你才有但是这一趴嘛，对
吧？它贵不贵？
一拖四3600，
一共，
嗯，
那还行，
属于不算便宜，但是又能忍的那个价。
但是在录音设备里，如果它做到这样的专业级别，说实话不贵。
就如果能让你真的觉得没有什么槽点的话，
因为我单买一个专业的麦克风多少钱？
我那个跟麦克风一样那个录音笔，
嗯，
那好像还有2000块钱的吧？
啊，
我买那个多钱？
就你们俩一样嘛，
咱俩用的一样，
1000多2000嘛，
那确实就不贵了。
对啊，问题是我得如果我出去录音，我拿4个，那多大呀？这个这么小就解决，音质肯定它肯定不如像罗德这种专业麦克风。但是足够了，
他能有个九，有比如有个90分，对哪头也够用了。
关键是，比如说我出去拍视频什么的，我也能用它，
嗯，
对吧？我还可以怼手机上拍视频，一机多用，多好。
希望如你想象。
哎，对，到时候看吧。
你买到的时候，咱看有没有但是。
哎，对，
这玩意儿应该抗干扰比较重要，电磁的干扰啊，声音的干扰，因为肯定都在外头啊，或者
你看大疆，他就很适合干这个，
嗯。
他做无人机的，
他经验多，
他无线图传什么坑没见过，他飞这么远，
嗯，
那小蜜蜂这点距离对于他来讲算啥？
那背不住他也能很远是吧？
他最远只是400米，
咱拿这远程录音，
哇，那有点夸张。
你在你家，我在我家，
那有点夸张。
那400米挺那挺近的，
在足球场的4个角上。
回头我买回来再有评测，再探再报。老高说说我买啥了？
我这不太好说。我其实可以接着那个电脑的那个讲讲到后续，
哎，
因为那个呢是我刚买了，可能也就半个月，咱就录了那期节目，对吧？到后来呢，我发现我买的那个就是那个395的那个笔记本啊，性能释放非常保守，就保守到我觉得它这个情况是浪费了个 CPU。然后因为我不还有个395的那个 mini PC 嘛，它俩就完全不一样，就那个就肯定是比这个快一些。但是我把那个 mini PC 送给公司的人了，我又买了一个惠普的，因为那个惠普那个就是明显能更好一些，虽然更贵，但我愿意要用个更好一点的嘛。然后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倒用这个也还好，也能用，但是我们自己那个内部那个客户端呢，是属于那种又吃单核性能又吃多核的一个东西。明白吧？就是它是一个混合型，又不是完全计算，它是要读一堆数据，然后做各种过滤，对吧？然后做各种条件。就今天你们来之前，我已经把我的同事逼到这个地步了，就是我打开这个页面，让他做了一个数据统计，说从加载到展示出来要多少秒，然后我就跟他掰他说，你看你这个速度在我看来是不满意的。等到你们来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把这个速度降低就是原来的一半了，原来要38秒，现在要20秒，就是改程序，对吧？看看怎么能优化。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这个算是今年出的 CPU， 对不对？我那个同事就是现在在外边躲花粉的那个，他用的是那个 P16 的代一12代的 CPU， 你知道那12代的那个能跑多少秒吗？也20秒，我就很郁闷。
我现在就觉得这些东西都玄学了。
对呀、啊，就是你说我用了个新的，我再怎么我也比你快点儿。好，现在他俩几乎是一样的速度。那我说呢，我就是他跟我说说，我就心里特纠结。我说那我他妈买了这，比他应该先进3年，因为13代、14代、1代、2代加上今年这一代，我觉得我这个再怎么都至少有3年的一个差距了。然后跟他说的差不多，我就特别郁闷。但是我还没找到一个让我觉得现在更好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价格上能接受，然后速度上也基本上，咱不说最快吧，因为最快肯定贵嘛， 但数上也能一个接受的一个方案，然后给我们的这些编辑们用，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你加载你就只能等的，对不对？那你加载40秒，那我只能等40秒啊。那我希望就是我对我来说本就是在你的本地各种操作能变快，我还在尝试各种方案。我除了买了那个惠普那个迷你供热站，我又买了一个明矾的叫 A2 吧，是9955HX 的 CPU， 那个20秒，那个按理说比我现在的 CPU 还要好一点，但只有那个大概8000块钱，我记得是8000不到吧，7900多，那个能干到20秒，但是我自己那个395干不到，只能干到30秒左右，所以我现在还要可能我要再买一个7800X3D的迷你主机，大概要6000块钱。
你买个天河2吧。
不行，我不能给一人配一个呀，对吧？反正就是我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想找一个让我觉得价格能够接受，并且速度是一个怎么说能够接受的一个机器，是我现在的一个主流问题。
明白。
对，但是你想我这已经花了多少钱了，这两台机器就已经10000多了。
啊，你这是小钱儿，老高说的比较保守。我跟大家透露，老高的大钱儿最近花的比较多。
你说是公司那钱是吗？
对，
那话怎么来说？叫预先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哎，对，
对吧？
老高啊，换了一个爆大的办公室，多大呢？半层楼，
比现在大个3-4平，就是大出了我一个办公室的那个空间。
那也是半层楼，因为之前是两个办公室攒的。
对
啊，现在我们把它打通了，
就是2合1了。
哎，这个不要紧啊，这个只是租金啊，但是呢。老高为这个办公室装了全套的 UBNT 的门禁，哎，家里有玩 UBNT 的同学知道了 UBNT 的门禁有多贵啊，3万多。
我没记住，因为是你下的单
啊，对，3万多，
我只管付了钱。
啊、对你想想，你买个海康的门禁机才700块钱，老高这个用了全套的 UBNT 的门禁，这个到时候啊，我们啊。在单录节目吧，还没装上、
嗯、
是吧？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它就是、确实是比较好管理，比较好看，
嗯，
而且跟北京这边就是一样的方案了。
对，
是，
反正等老高办公室装修完了吧，咱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嗯，
然后我倒觉得我可以说一个特别小的东西，
啥？
不贵，39.9块，叫达克宁的盐酸特比奈芬喷雾剂。
这干嘛的？
知道是干嘛的吗？
达克宁的治脚气的，
杀菌抑菌
啊、
确实是，我是觉得跟我。没用之前是要好很多，
那喷哪儿的？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是属于小时候啊那个有重病
啊、
所以照着医生的话说，你的体质就不好
啊、
所以我是容易在手和脚上容易有这种比较难受的这种时候
啊、
但是用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就好很多
啊、
就特别明显、
细菌感染。
对，所以这个我已经买了3瓶了，就是没事儿，就是你就可能比如说你洗完脚或者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就喷一下，
嗯、
不管是喷脚还是喷袜子还有鞋。我觉得就好很多。就我的情况是啥，我就属于说比如说咱们同样遇到一个病毒，
嗯，
你没事儿，但我就已经中招了
啊、
我的这个
抵抗力不行，
就这个皮肤的抵抗力是比一般人要弱一点的。
哦，
但这个就比较难受，对吧？你说这种，你说我怎么治，其实这个方案我已经找过很多种，
嗯，
对吧？但是很多都是你用了这说的很好听，
嗯，
一用就完蛋。
哦，
对吧？但只有这个在我看来是让我觉得确实是我买了3瓶，我觉得就是一直你就想着可能也不是每天喷，
嗯， 嗯
你可能就是偶尔2天3天喷一下、
嗯、
让这个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就行
啊、
嗯、
抑菌。
你说你这都说到药去了，我必须说一个
不作为那个医学建议啊、
嗯嗯、
这又不是处方药，怕什么、
哦、我的一个经历啊，说你这个事儿，我从上大学开始啊、
嗯、
就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也不算是我的毛病，
嗯，
就是我每到秋天现在这个时间，我的脚脖子都会被蚊子叮。
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夏天不叮脚脖子，浑身上下哪儿都有，秋天就叮脚脖子，就是那个踝骨那个位置。
嗯，
然后我每次被叮了以后，
要起大包是吗？
起大包不好，然后
因为它那儿冻嘛，
又
冻，
又流水，
嗯，
一直就是时间不等，几乎每年都有，特别奇怪。最长的时间能一直留到冬天。
哇，解闷儿用、
啊、好，那就是难受啊，我跟你讲，
嗯，
他又痒，他我还得处理他。最后我这么多年啊一直深受其扰。
嗯，
到去年我有一个超长的，就是留了3个月。
嗯，
好，我用了各种办法，碘伏，我以为他是感染呢，
嗯，
碘伏什么各种膏，
嗯，
双氧水我都往上倒，
嗯
啊，
再吃点大蒜。
对，他就是有时候你看快好了吧，
嗯，
过一阵儿又不行了
啊、嗯。我能理解，有时候我也是这样。
后来我急眼了，我就是上
你就去医院了，
上医院挂皮肤科去了。
嗯，
大夫，我跟他大夫一通描述，从我上大学时候开始讲起啊。
嗯，
这最近这几十年，大夫说你这不是感染，你这是湿疹。
啊，哦，不是蚊子咬的。
他说：“你看啊，你这个符合所有湿疹的特征。
哦，
上面有很多个小创口，
嗯，
都在流水，
嗯，
但是呢，它不是脓，
嗯，
它你用碘伏没问题啊，
嗯，
你也止不住它，对不对？
嗯，
他说你别不信啊，我说你别胡说了，
我的脚我还不错吗？
对，我说我老早有这问题，我以前年年用碘伏治好的，
嗯，
就
大夫说我看多少脚了，
我说，哎。”我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拿碘伏涂都拿创可贴贴上，
嗯，
然后每天换创可贴，
嗯，
每天都重涂，
嗯，
涂一个月，
嗯，
差不多就能好，
嗯，
大夫说你看你这次仨月没好吧？
大夫说，其实你不涂它一个月也能好，是吧？
不是，它不涂啊，你想这个秋天穿裤子了，那老碰
啊、
嗯，
一碰它又破了啊、
哦，
嗯，
后来大夫说你别废话，我给你开，你就拿芦米松。芦米松啊，
嗯，
我说芦米松干嘛的？就
治湿疹的，
湿疹的嘛。
嗯，
然后我就涂三天好了。
你看，
我跟你说的对症
困扰50年的问题，
对，也没有50年啊，20多年得有了。
对症下药是特别之重要，对吧？你要不对症下药，你那药吃的再多也没有用。
对，然后我跟大夫说，我说这个
你又去找大夫去了是吗？
不是，就当时嘛
啊，
我已经接受这是湿疹了。
嗯，
我说这是蚊子叮的呀。
嗯，
我不是，就是以前咱们感受起湿疹。是
都是因为什么什么潮湿啊，
凭空起的，对吧？
啊，
没有什么。他说对，你就对这蚊子过敏。
哦，
所以他丢了你就
湿疹，他引起的，
嗯，
湿疹，
对，蚊子引起的湿疹。
嗯，
我就接受了呀，接受回去真三天就好。当然了。这大夫还是给我开了另外一管中成药，回他妈我给扔了。
这对你来说是一种惩罚，对吧？
对，就反正这个，你顺着老高刚才说这个，我就想到
顺着你们俩说的，
你也想来点是吧？
不是，最近不是南方闹肯德基热吗？
嗯
啊，别闹，好好说，
叫啃雅鸡孔热，
鸡孔啃雅热，
对，鸡孔啃雅。
啊，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哈，
就
是这，就
那个热
啊，什么鸡什么热啊，这个
好像过去了是吧？现在没怎么听。
我有一个佛山的手机号，
嗯，
然后他每天给我发通知，
嗯、
这几天发的少了。
你怎么
佛山
过去？
因为蚊子都快被冻死了，是吗？
南方不至于吧？可能就是过去了这阵儿、
嗯，
或者大家都得过一遍了。然后呢，这个每年夏天我们都干一件事儿，就是自己，我就特别怕蚊子咬，
啊、
就自己配那个驱蚊液。
对，我拿到过，
好使。给大家这个偏方啊，
避蚊胺，
纯的拼多多纯的避蚊胺溶液。
再兑水是吧？
兑酒精，因为它是溶于酒精的。对它，
我意思把它喝了，
终身
不
咬，终身避蚊子了。
对，大概是什么比例啊？咱也不用特别精确，一般就是10%，
1:10呗。
哎，
1:9
啊，对，就没有这么精确啊。
大概
啊、大概其1:9实际上是，或者是你如果是去外面玩，稍微再高点，比如调到20-25%都没问题。因为野外那个蚊子比较凶，而且它保持时间长点嘛，你就拼多多买的喷瓶很便宜，你就给它兑进去，
明白？
带着就行，比任何驱蚊液都好用。为什么？因为它属于农药。
但是对人算是
没有，
算是温和。
避蚊胺是比较安全的，3岁以下小孩别用、啊。
我记得这个咱弄了好几年了，对吧？
嗯，
你知道在之前啊，就是大家都以为花露水避蚊，其实花露水没有什么卵用，
其实没用。
嗯，它可能让你自己觉得凉凉的舒服一点。
对，
等到今年我再看，
嗯，
市面上那些驱蚊液，你打开仔细看，全是10%避蚊。
对，但是它不能超过10%，是因为再超就变农药了，它就要。拿那个农药的资质去卖了，
嗯，
但是你自己配无所谓嘛。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你在野外10%确实是不够用，在家里可能还好。
咱让他准备两个呗，对吧？
对，所以
一个是在家附近的，
嗯、
一个是出远门的。
对对，你要钓鱼在河边那种，你就30%都没问题。对，
就这个我好像还研究过一下，就是它不是杀蚊子的，
嗯，
它是让蚊子致盲，就是这个带引号的致盲，
嗯，
就是说你喷上以后。蚊子看不见你了，
哦，
他就旁边绕过去了，
哦，
啊，
嗯，我倒觉得我对驱蚊这事儿啊，
嗯，
就是兴趣不大，但是我也不怎么出去那种特别，你像说招蚊子的地儿，
嗯，
但就我们这个小区，你也知道，我们上次录音的时候，我也在咱们为了等半天，不是等我那个，
嗯嗯、
就是你被叮了之后怎么办
啊？对，
那个我觉得特别好用
哦。其实叮了之后啊，
芦米松，哎呀，
哎，不，芦米松有点夸张啊。 那是治湿疹的。那个炉甘石也是 OTC， 对，每个药店都卖的。你别让他推荐什么中成药，不准。
那肯定，
我就要那个炉甘石。
嗯，
抹上了就不痒了。
但确实
特别管用，
就是买的那个就不是说从日本
啊，
什么这个进口那些什么的话，那个确实是挺，就你确实是你现在正痒的时候，正红的时候一抹，你就没有感觉了。
它其实就是抗组织胺的一个。一个药，你任何药其实就是它，只要抗组织胺的都可以
啊。对，那我必须补充一下，就卢米松大家也不要瞎用啊。
嗯，
就是虽然我湿疹了抹它就好了，
卢米松是
处方药，它是激素。
对，
首先它是激素，其次呢，就是它是这种激素类里面比较弱的。
嗯，
但是它常抹还会也会造成你这块皮肤粗糙增生。
对，会。
所以大家不要瞎折腾啊，这个还是要、
它是处方药啊，
对，遵医嘱，遵医嘱，
带松的什么的就谨慎使用啊。
那我觉得我不得不再推荐一个药
了，你看我操，这期好不牛逼了。
你看我其实从来，你看我不穿凉鞋
啊、
为什么？因为脚后跟它就是有厚厚的那个
茧子，
对，
嗯，起皮儿。
后来说，其实那东西就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就增生导致的，
嗯，
但一般的药它没有用。因为它过厚了
啊、
好，我先推荐这个药叫罗美乐的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嗯，
也很好，
听上去就管用，就是听不懂
字儿多是吧？
这个是它的，
字多
这个是原研药、
啊，
有一些是那种就类似仿制的，好像因为已经过了那个专利期了
啊。
反正我买的，我宁可买个原研的、
啊，
因为想要这个效果好一点
啊。
这确实我就很明显，那天我跟我老婆看说，你看我这个跟一年前都不用，跟一年前。跟三个月前比就明显不一样，这个也不贵，我看这多钱，
脚后跟的这种粗糙应该也是跟真菌有关系，
对，都是跟
真菌和你的还有你的抵抗力都有关系，
对、
嗯、
就我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可能就因为你小时候得过病，吃过什么药，然后你的抵抗、
嗯、
就你的手脚的抵抗力，皮肤的抵抗力相对比别人要弱一点
啊。
嗯，
我没你严重，我也有点，我用抹了两天那达可宁，达可宁那软膏，
哎，这里给大家一个 tips， 如果你抹达可宁，它是抗真菌的，
嗯，
它是抗真菌的。注意啊，所有抗真菌的药必须用够时间。
对，
对你如果
你要坚持用，
对，好多人说我脚气治不好，
嗯，
不是治不好，是你抹了达可宁，你觉得好了，但是你没抹够日子，
就是
它又复发了。
后边可能因为它有在那个皮肤里边，
对，
你必须要把
它
杀掉。它
在深层下面的深层里，
对，就是我之前也用过别的，但也确实是那个问题。
嗯、
就你用了，可能隔两天，你甚至隔三天，你就觉得又不行。但这个药在我觉得，就至少比那个药效果好。
你那个可能不是脚气，你那还好，你那不应该是脚气，
其实就是，
是吧？
就这个其实就是
啊、
只不过这叫新型。就是属于说你老的那种情况，它对这种脚层比较厚的，
嗯，
可能它达不到那深层杀菌的地步
啊、
对，或者它就比较适合这个类型
啊、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我那天是就在抖音上看了一个视频，他就跟人讲说，不同的就是你同样一个病，不同的症状，你用的药也不一样，
嗯，
就你可能你这个药是没选对，那跟你没吃没区别。
是，
对吧？就比如说他要得个那个湿疹，你要是你吃，那你这个
碘伏是没有用的
啊、对，
嗯，
反正就是这个里边就特别，就是你可能真的要去耐心去用不同的药。
嗯，
我现在又在琢磨种草一个，这叫什么来的？
我
那叫什么来的？那个减肥的叫什么？
司美格鲁肽。
对，同类
啊，
那叫什么来的？我没记住，因为我那天又看视频、有五种。
嗯，
都是同类的。
最近又新出一个，
对，
嗯，
但是呢，哎呀，这玩意儿我觉得少用啊。
嗯，
我的态度还是你，
这不构成医疗建议啊。
对、
嗯、啊，
我的态度还是你
这
个、
嗯、这个东西还是要大夫给开处方的啊。
我前两天还让这个 AI 搜集半天数据，
给你开处方是吗？
不是，然后这个 AI 提示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它很多副作用在糖尿病人身上轻。
嗯，
在血糖没问题的人身上重，
就是你单独只想治这个减肥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现在但是国内也批了它减肥用途，但是它必须你足够胖，
遵医嘱吧，
啊，
说好像是多少的，大于28 BMI， 大于28，
对，
这个我够，
我都30多了，哎呀，接着说，咱不说这件，
等会儿，我找一下那名啊，替尔伯泰，
对，替尔伯泰，
想起来了。
我那个是就不说药了啊，这个
嗨、哎，这怎么变推药的节目了？
我提一个什么呢？我想想啊，
哎，看你买了啥吧。
最近买一些小东西，
嗯，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影视飓风啊、那个 Tim 的
啊、
哦、 出各种服饰。
哦，对，
哎，我买了一件
啊，啥？
他那个包。
哦，
他有一个五升的一个大小还可以的一个斜挎包。
哦，
啊，这个是让我挺惊喜，确实做的很不错。
哦，是吗？
嗯，这个包它是一个机能的包，所谓机能包就是上面一堆功能挂件儿，什么小绳儿、小套，你可以挂好多东西。
啊，
然后它本身呢又防水，关键是它是一个硬的包
啊，
它是个不硬不软的包。
啊，
我出去，它正好是能放一个 iPad 那么大。
嗯，
我出去骑车，它还有一个什么三点式固定的，我出去骑车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水瓶什么的，正好能装一包。
那
特别好。这个其实也没有特别多说的啊，因为影视飓风在他的直播间里也经常推。
嗯
啊，这个包我本来是像影视飓风这样的拍视频的公司出的服饰，搞不好都是贴牌嘛。
嗯，
结果买了以后还挺惊喜。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汽车试用的，可能一般都还行，
或者他们也参与设计了。
对，
嗯，
你完全是只是一个代销，确实就意义并不大了。
对，但是他那边不便宜啊，249。
哎，还行，200多，其实买个包还行。
我觉得你这个一定要这么算，你这个包如果真能背10年，也不贵。
你老婆刚花20000多买的，没准你不知道啊。
对，有可能什么时候掏出一个包来推荐了，
跟你的一模一样，是吧？
对。
哎，我说说我吧，我最近买的东西都跟舒淇同学的这个运动爱好有关系。前两天不是跑越野马拉松吗？越野马拉松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通信问题，能理解吧？
又买电台了？
没买电台，电台太沉了，你能 get 到吧？那对讲机挂身上，因为它跑马拉松嘛，能轻点，
本来就得轻，对吧？
小的可别小米那种，
那又不够吧？
小米那种距离又不够，
那那是多少？5瓦，
5瓦，连不了多远，由山什么连不了多远。
嗯，
这款对讲机叫什么呢？叫318运动对讲机。
叫318，这给318
哎，我不知道，但不知道它叫为什么叫三幺八，但是你一搜就是它、
啊，
对，而且现在它形成了一个行业标准，大家都用它。
它是走手机的那个信号的吧？
对，它走5G 信号的。
你知道里边插卡是吗？
它带卡，你是什么也不管，拿来就能用。
啊、
嗯、啊，然后呢，这个的好处是在于说，第一个你不需要考虑距离的问题，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因为它形成了标准，这跑马拉松人。用的都是这款，你直接两个人一摁，就对频了、就能用了，
就加了好友了，
就哎，就加入同一个群组了。
嗯，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会有网络效应、你知道吗？
但是它是自己也是能自组网是吗？
你就是几个机器同时摁，它就组网了。
我跟你讲，它是什么呢？它用的就是手机网络。
不是，那好，我没基站，是不是它不行？
对，
哎，考虑到了
自组网，
它两个模式。
嗯，
如果没手机信号。它有传统对讲机模式，
那这也有距离、
那个就，
那就有距离了。
几瓦？
好像是5瓦吧。
那不跟小米差不多？
对，
因为它这东西不大。
但是，一般跑越野马拉松啊、基本都有信号覆盖，
都不会去那种特别偏的地儿。
关键它小，
对，
它就是一个扣子，
它是
大扣子这么大、
它是跟那个跟个月饼似的
啊，对，
圆的，
对，比月饼薄。
哎，你这怎么别了个月饼呢？
比月饼薄，而且它也好摁。啊，外放声音也大。他最近又出了一款，
叫319吗？
不是，还叫318。他这款呢，我觉得啊，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因为就是刚才你们俩说的，如果周围既没有人又没有5G信号怎么办？现在他支持北斗了，
卫星呗。
北斗发短报文吧？
对，他加入了北斗的短报文服务。
那个叫319啊。
还人还要318，但是这款也不贵，而且最重要是这款是能跟原先的那对讲机一起用的，
就能够兼容，
能兼容。所以比如说，
挺有想法的，
对对对，它做的还比较好。而且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北斗的这个短报文服务，现在有很多厂商出这个短报文机，很便宜，几百块钱
就就跟原来那个，
但你得给北斗交钱啊，
很便宜，
对，
它服务费非常便宜，
对。
对，
那个之前咱们不那个好像在刚出那个是华为出那个上卫星那个功能之前，咱不是研究过国外有那种嘛哈，那种可以有键盘的，
对对对，
能连卫星就只能打字符，
对，
是吧？或者发个几百的坐标，
对。
那那个好像我记得好像一个好像200-300美金吧。
现在有一款，其实我那天想买的，我还没买啊。等舒淇啥时再跑这越野马拉松时给他买，叫北斗信使，
嗯。
而且这个东西是双向的，能发能收。
嗯，能双向肯定会好很多。
北斗的好处是在于它是双向的。
嗯，
这个我有一个核心问题啊，续航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
你在想它是紧急求救时用的，你到时候把它打开就行了，你不需要一直开着它呀。
但是你要是对讲机的话有可能聊天啊。
它聊不聊天，它只能发短报文，聊天是走其他的网，
也只能搜短报文。
对，
你想318那个它又能聊天，
嗯，
你又有短报文，
嗯，
那聊天功能它肯定就得待机嘛。
嗯，
那这个它看它待多久。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对，因为它共用电量，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单独的这个被动的。
我觉得它那个你说那318带被动可能也是紧急情况用的，平时可能它不一定开
啊。对，因为它是这样，
就是等于一个功能二给你二合一了。
哎，对对对对对，它因为你被动使用它也有这个费用的问题嘛，所以我就总觉得它买这个像那个我刚才说的被动信使这个799含3年的资费。
那发多少条呢？
几乎包月是吧？对，它是有条数限制，但是我查了呀，就是因为你不会说
拿它聊天，
它是求救用的，所以它够了，它足够包含1500条信息。
三年，是一年1500还是3年1500？
3年1500，足够了。
对，
其实3年要出1500，
其实可能说你这3年就用一回，对吧？你不能老出事儿啊，对不对？
对。
嗯，要我宁可买一个，然后放在比如
包里。
对，我可能就觉得是个应急的。它是啥充电？是电池还是充电呢
？USB-C 的，
就 Type-C 可以充电。
对对 对, 对，
那就比较方便。
对，
我火速查了一下318，它这里边待机是最长是48小时。
嗯，
还可以了。
对于跑步啊什么的，够，
你穿越不够。
你不停，你就带个充电宝嘛。
嗯，对，
再给它充点电。
对，
带俩月饼。
对，嗨，它这个。反正我现在是觉得，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手机信号不好的地儿还挺多的。
对，
就
别说别处了，五环上就不行。
嗨，五环
不是，
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去内蒙自驾去，我看他发的，内蒙离咱不远啊，400来公里。
嗯，
大草原上，你走高速没事儿，一下国道去那些比较小众的景点没信号，
这就定向优化嘛。
嗯，
只针对国道优化。
对，
这都不用说，我去贵州，
嗯，
那我就在路上，我都觉得我上面明显的显示5G A，
嗯，
我看个这个视频都卡呢。
啊，对啊，就是现在信号不是说，尤其5G之后，因为5G那个频段的问题，
嗯，
其实没有我们原先2G 好，
还不如4G 呢。
对，
距离更短了。
对对，但是有人说广电的那个频段好啊，我也没试过。对，
反正那个卡倒挺便宜的，可以当个副卡用用看。
嗯，对，没试过这个买手机卡这个问题不再聊，上期聊过了是吧？
嗯，
那大家可以翻上期去。
这玩意儿我就真想买一个，这个
是吧？
嗯
嗯，那318挺好的。
我倒想买那北斗信使。
嗯，北斗信使也行，它是等于是手机上有 app 跟手机连上就行。
其实我那个我买的要我 Ultra 应该能支持，但是我就懒得试。
啊，
我开了一个那个卫星服务的功能。但还没连，因为他那个要求你要对星嘛。
啊，对，
我一直就是在屋里，我也不好对啊。
哎，我其实我那还有一个海事卫星电话了，我现在都
那个我
弃用
了，
太大了。
那我觉得那个已经成了一个上一代产品了。
啊，对，
对吧？
是，那个太大了，那个确实是太大了。
我开那个，其实在我看来，我那就是一个比如说在没有信号的时候，当做一个应急的一个方案。嗯
嗯，这个318有一个设计啊，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这个它跟个月饼似的，大家想象一下啊，那个月饼的正面圆的那块是 PTT 键。
嗯，对，
就你相当于用手掌去按它。
对对对，
不像以前的对讲机在侧面，
它是个钮，
拿手指摁。
嗯，
因为我在多年以前，我不是之前给个某些武警部队做过项目嘛，我跟那个碰见一位老大哥，这老大哥做硬件的，他也给他们在做项目，这老大哥有一个发明。就是他当时那会儿大概10年以前，他一个发明说全国没人干，就我自己干。他那时候3D打印机打的倍儿粗糙，做了很多个这个对讲机，就是跟咱们传统的对讲机长得一样，正面有一个大按钮。他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我这是给消防员用的。
哦，
消防员戴手套根本就摁不了那个侧面的。
嗯，
他可以挂在胸前拍。
嗯，
一拍就摁住了。
嗯嗯，
所以我这印象特深。你看那个318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318是这么设计？
你回去问你是不是就那大哥做的，
啊，也有可能，对，是个中国公司这318。
嗯，
为什么它是这么设计的？它是从什么市场出来的？
嗯，
滑雪，不是滑雪
啊，也戴手套，
他也戴很厚的手套，所以他为了方便摁，他就这么设计。一开始这个是在滑雪的人以及滑雪教练之间普及的，因为比如说你约个教练在雪场，你怎么跟教练联系？
离得都很远，
离得都很远，
而且他戴手套也不好打电话。
对，
打电话
掏不出来电话，而且电话它不耐寒。
对对对，
电话那个操作，它虽然也用了电话信号，但实际上它优化了这个整个使用流程。
嗯、对，
就针对这些场景嘛。
对
对，但是它一个不太好的点是在于不能用耳麦，
啊，
只能外放，
只能外放。
嗯，
你就不能说，
这个、我觉得
你就不能说一些悄悄话。
比如说在屋里有别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外放，因为它就是给是做
哇啦哇啦的很吵的那个，
它就是一个运动
叫户外，
对对，它就是一个运动对讲机、
嗯、那得出个319吗？
嗨，
室内
你总惦记319。对，这个我觉得要是大家有运动需求，还挺好的，挺好的，也主要是它行，还是那句话，它形成网络效应，大家都用这款，
对，
就简单了，就简单多了，
它肯定好升级，因为它上面啊有一个 Type-C，
对，
它其实做一个 Type-C 的耳机就行，插在那个口。
它不，
对，
它只要支持这个 Type-C 接耳机就行了。
对
对
对，
对吧？
我看看我的购物车啊，你看最近就是没买什么东西，光购物车加了。
我说一个吧，
你
先你
说吧，
你先找找、
嗯。
我前阵买了一个叫做小米室外摄像机 CW500 双摄版，这个玩意儿还挺好用的。
监控吗？
对，
哦，
室外的。
嗯，
然后它是两个摄像头，
嗯，
一个摄像头呢能左右这个固定的，
嗯，
固定的就是你是得拿手掰，
哦哦哦哦，
另外一个是你可以遥控，
哦
啊，这个又支持什么什么夜视啊，又支持，
它是不是也是插四 G 卡那种？
不用插四 G 卡，它是插一个网线，
哦，
网线加电源两个口，所以我在墙上钻一眼儿，
嗯，
买了一个长达3米的线，
哇。
然后顺出来给它插上了，
那你这还不够高级。最近萤石出了一款，
嗯，
我买了然后退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当时那使用场景不存在，我就给退了。它是什么呢？插四 G 卡的，而且它是能360度转的，
嗯，
而且是双摄像头，一近一远，就是跟手机一样，有一个近景，一个远景，一个长焦。
这室内的，室外的？
室外也行，室内也行。它底下是那个磁吸的。
啊，
你吸在哪儿都可以
啊、哦！我好像当时刷的时候看见过这款
啊、也不贵，跟几百块钱吧。
我对萤石啊、我对萤石有这个什么，有心理阴影。
为啥？
我过去买过一个萤石的、
啊，
是放在桌面的
啊，
它也可以上下左右转
啊。我知道那个
啊，但是呢，就过一段时间就死也连不上了，它就死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我买萤石一直还挺稳定，起码比小米稳定。这就是经历不同。
啊，
幸存者偏差。
对对对。
对，我不是，我放在那个这海南那个房子里，
嗯，
2年没动，
嗯，
插着电有网就死了
啊、
哦、然后后来我去怎么弄也激活不了，就是它就跟变砖了一样，
它就已经死透了、
哦、
对，它变砖了，
因为你长期不重启。
对呀、啊、你不重启怎么还得有这事儿呢？所以后来我就不考虑萤石了。我买了小米这个以后呢，哎，意外发现它能接那个什么巡回
哦，
它能把它的数据自动备份到群晖上
啊、哦？对，它现在支持往 NAS 上备。
嗯
嗯，
反正我觉得挺好用，没事我看看，它那个网还很快，我不管在什么网里边一看，都远程都能看到画面。
嗯、
这个小玩意儿也推荐一下。
最近真是消费降级，都是便宜玩意儿。
嗯，
那我的想买的都是大货，我不就要搬家吗？
嗯，
那我家里必备的是啥？
必备的多了，电视机、
床，
那些不需要我考虑
啊、
嗯。我要考虑有啥？你看，
电脑啊。
电脑有
啊，
我可以两边背嘛。
啊，
那我还需要啥？
电脑桌、
显示器。
嗨，
啊，你又
可以背
开始了，你又开始显示器那块了、
啊。
嗯，
我看了两款，一款是戴尔的6000，32寸，然后叫 IPS Black 的屏幕，就是它那个黑、
嗯、
比一般的 IPS 屏幕要黑，而是说是第二代。就咱们你要真的去看，就发现那个 IPS 屏幕跟 OLED 起来比起来，它其实是不是一样黑的？
对，
尤其黑天的时候，
对
吧？
对 对，
这个据说是能拉近那个距离，就是虽然也没那么黑，但是比之前那种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亮那种要好很多。
嗯，
还有一款就更贵了，我也在纠结，还没上市。
嗯
，LG 的，
嗯
，6K 屏幕也是30多寸，但是不知道啥时候上。
嗯，
那我后来想想，就看我啥时候搬家吧。
对，看你啥时入住。
对对对，然后就看哪个有，我就买哪个了
啊。对
对，
老高，这个家里装修也是个大工程。
那天去看了一眼
啊，怎么样了、
啊？还有后续呢？因为他订了个家具要45天，
就是那个整体的那个橱柜什么的，
就是那些东西，他都得45天才能送到你家去装
啊。
应该是下半个月才要开始第二步的内部装修
啊。你最生气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
我
装橱柜的时候是最生气的，
没现在
永远装不对，
我还没入住呢，应该是我入住之后了，我开始可能要开始生气了。
其实装的时候就要开始生气。
我不生气，那是我老婆的事
儿。那就该他生气了。
对对对，
就是一开始装都没事儿，连调的时候都出问题。
希望如此。
哎呀，
希望少生点气是吧？
嗯，
我前一阵还买了两台自行车。
你看
我，
我买俩显示器，你买俩自行车，咱俩对着干是吗？
我这便宜，我这俩加起来才8000块钱。
你那一个就6000。嗯
嗯。
但是他不会买俩呀。
我现在有时候买东西啊，这
不一定，因为我家里现在是俩显示器
哦，
我那边可能也得俩
哦，那就贵了。
对，
其实我其实公司还缺一个，因为我公司我桌子够大，我现在这个桌子不小嘛，
嗯，
所以我只摆了一个
啊。对，你的新办公室也需要。
对，
嗯，
所以我可以买一堆显示器。
我说我那自行车吧，我那自行车买的时候挺爽啊，就特痛快，在店里头来我来两个。
火，
我是 VIP
啊
，VIP 中 P。
我买的是什么呢？是大行的 P 十，就是它那个梁是弯的那款。
你是两辆都是 P 十，一个型号，
两个颜色。
你跟你家孩子骑是吗？
我跟我媳妇骑。
哦、
我想想，为什么买呢？就是因为，就是我在周围已经骑腻歪了。
嗯，
但是想往远骑呢，我那自行车啊，
嗯，
要想挂在车上，我还买了那个背自行车那个架，
啊、
知道吧？挂在骑车后头
啊，
但是。就可费劲了，你弄一次装好半
不好买了，对。
然后出去开车吧，那个自行车在后头，有时候超宽，
对，
你还担心被警察截，
对对对。
后来我想不行，买俩折叠的，折叠的好放嘛，
嗯，放后备箱就完了。
对，然后这个大行的P10，这个自行车还不错，
嗯。哎，那我问题来了，为什么不买小布？
买不起，
嗨，
小布多少钱呢？
小布
一个1万多吧，
从1万到4万区间。
嗯
嗯，他那4万的是比较轻的，我试过，确实挺好。
嗯，
但是呢，
就是价格不好。
嗯，对，
认可质量不认可价格。
嗯，
而且大行呢，大行的风格跟小布不一样。小布是说第一个比较时尚潮流，
你不需要。
大行是运动，所以大行的，比如说大行的所有的这个刹车呀、变速器啊，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禧马诺之类这种品牌的，或者他自己也有他自己出的。都是跟公路车什么的一样，
那比较耐造吗？
小布不是这样的，小布是一种城市的，我觉得是潮男潮女们骑的车，
只在城市里骑是吧？
而且小布的结构呢，它那个前盘也不够大，所以你真正想
啊，就是它传动比不够，
你飙速度的时候，你也飙不过，
你就比较累。
对，但是骑小布也不会飙速度啊，
能骑过共享单车就可以了。
对。大行还可以的，因为我这两天中午不是出来骑，都骑的那个车，感觉还是跟大轱辘的车没有太大差异
啊、
还是不错。
嗯，
然后这个车呢，确实比较推荐啊，因为折叠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
对
啊，就是空间，它倒是挺沉的，比那小布。
那你这就时间换空间嘛，对吧？一样的，
金钱换空间。
对，你像我过去，我现在要是我买它之前，我怎么我如果想上班的时候运动运动，我就是骑车到公司早晨，然后去洗澡，
嗯，
晚上骑回去。其实晚上骑回去的时候很痛苦，我之前不是来录音也骑过吗？
对，你有一回那装那我看到戴头盔，这也折腾半天。
对，不光是这个。你骑在路上很痛苦的，你知道这晚上路上大车特别多，
你
也看不清楚，
别人还看不清你呢。
对，你北京这种农村地带吧，沙石也很多，
嗯，
你这不戴眼镜这迷眼。
对，
嗯，
你还得全副武装，你看我还戴那反光带是吧。
嗯
啊，对对对。
然后骑到家吧，比如你干一天活了，你骑到家就很累。
对，
然后你都累得不行了，你一看表，你一看地图，离家还有20公里，这你怎么着啊。然后我现在
20公里起，
对，我现在改了嘛，我现在中午起，中午把那个从后备箱里拿出来，骑一圈，就前两天我骑到长安街去了，然后又骑回来20多公里，我就回公司洗澡一下午，我就算累吧，我晚上开车回家了呀，
啊，对啊，
所以就舒服很多， 所以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啊，这推荐给大家，我觉得特别舒服。大行这个车呢，这个可能大家对小布了解更多一些。大行这个车确实它的折叠特别繁琐，我在那儿很捣鼓半天，折起来。
变形金刚是吧？
对，就是跟那小时候玩变形金刚似的，你这儿掰一下，它有的地方还你这儿要改变一下角度。
嗯，
也不是拆下来啊，就是你拧松，改变一下角度，再拧紧，然后再怎么弄。
嗯嗯。
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店员交流啊，他说这个是你这就改变角度是为了折叠的时候你能贴合，
嗯，
否则贴不上了。
嗯嗯。
我说你看人小布不是号称几秒钟啪就好了
完事儿了。
对，人家店员就不理我了，对吧？
你去买小布去吧。
对，然后据我观察啊，大行呢是在这个安全方面，
嗯，
多花了很多心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比如说，举例子来说，它那个有点像一个倒下的七字的那个结构，
嗯，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啊，就是横着的一根梁，
嗯，
传统自行车不是一个三角形的吗？
对，
嗯，
它那个斜着那个没有那个梁，
对对对，
只是后边两个，
对对对。
所以呢它就容易折，所以大行在这个地方做了两根钢丝拉着，小布就没有。我就纳了闷了啊，我说大行你是做不到吗？强度你要放两根钢丝。然后还有大行所有的那个折叠的地方那个卡扣，你看小布是一个拧的，拧松了折上来，大行不是，大行那个所有的卡扣都是一个卡子，卡上以后还要有一个保险的卡子再卡那个卡子，
在安全上比较保守。
哎，我的感觉就是说它和小布的最大差异，
嗯，
就是第一个它的所有的设计偏竞速和运动，
嗯，
第二呢在安全上很保守，
嗯，
它把这个那种时尚潮流
嗯
放弃了，
嗯，
但是它也号称它自己没放弃啊，但我觉得是放弃了。
嗯主要小布比着了，
对，
嗯，
所以这也我也就有一些迷思，我觉得这个至于那么保守吗？我也有一些迷思。所以他应该是和小布完全不一样的人群。
这个我其实我觉得最好办法是你两个都有，都试试你才知道，嗯，他俩区别是啥。
贵呀，啊，嗯，小布实在是太贵了。
对，
嗯，
有租的吗？
小布呢是这样，
体验一个礼拜。
小布有很多仿品，因为小布那个车是年头太长了，
嗯，
他专利过期了。
明白。
国内有很多仿品，
对，
甚至
仿的，对，
甚至我见过一个更神的，
嗯，
那个梁，那小布那个梁不是有点弯吗？
嗯。
那个我见过仿那个梁子倍儿粗，我说你梁子那么粗，他说这里边是电池，
啊，
电动小布，还能折叠
啊，这还挺牛逼的，
这是你天津的一家厂
是吧？天津好出自行车，
然后他说我们这不在国内卖
啊，
只往我们国外卖，
啊，
但是我就看傻了，我说这个电动小布也挺厉害，
嗯嗯，
就是
他能开过25公里吗？
不知道呀，反正
我觉得应该是电助力，
不是电助力。我特意看了
啊，是吗？
他手那儿有一个那个加油的那个加速的那东西，
他不在国内卖，
嗯，
就不用那25公里的线了。
他好，问他为什么不在，他好像是就是有一些许可证没有，
嗯，
然后他靠国外的这个渠道商去解决资质问题
啊，
他只管制造了，
只管做。
天津一老头挺有意思，
嗯，
反正吧，说回来就是小布这东西啊，你要不然就买一个真的。我又买不起，觉得太贵，要么买假的，我就觉得哎呀，
我相信你有上升空间，
就没这个必要，对吧？
这什么东西不都是越买越贵吗？
嗯，
你买了一个 A 就觉得想买个更好的 B，
哎，
对吧？
嗯，
然后你下午就觉得 C， 那你一步一步往上来。你之前的车多钱来的？
之前车也6000-7000块钱。
那你这个车一个才
4000块钱？
嗯，
对，现在随便买个车也就是这价。
嗯，我相信你会，我相信你。
嗯，
对，所以这个对我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放在后备箱里了。
嗯，
这个事儿就距离就远很多。
对，
我也曾经是开着车去到很远，我们那次是全家去哪儿玩了，去外地玩了，在当地把自行车卸下来，
嗯，
出去骑一圈，
嗯，
那感觉就很自由。
嗯，对，
仨人是吧？
两个，你把孩子扔酒店，
你还不如再给孩子再买一辆呢。
嗯，我在想我最近还买啥了。哦，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怕做广告，因为它还没上市，但是是厂商给我试用的。如果听我们津津有味儿节目，那个大家可能听到过，我们之前做了一个商单，是那个 AG1 小绿粉儿，
嗯
啊，他们家啊最近新出了一个小紫粉儿，找我了，说 帮着给我们当个小白鼠测试测试我们新品解决什么问题的呢？睡眠问题，睡前来一包
啊，
能修正睡眠质量。哎，没上市啊，就是纯小白鼠，所以做广告也没事儿，就你们也买不着。我用了一下，好像确实还行，就是他还必须要求说试用的人必须有手表，你得给我反数据。
嗯
啊，但是我很对不起他们，因为自从我收到那个东西，我睡眠就不是很规律，总熬夜。但是唯一几次不熬夜，我想起来喝的时候，当晚的睡眠质量都非常好，都能像佳明的表都能到八十分以上。那平时我多少分呢？基本就是五六十分。哎，所以我觉得还挺管用。
对，安眠药了。
我这
啊，
刚才一讲，
我觉得可能不应该是安眠药，但是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镁剂啊这些东西。
那个脑白金那里边那叫什么来着？褪黑素。
啊，那些。那我不如直接吃褪，我吃过褪黑素不管用，
这是个混杂的，
它成分是都列出来了，我也看了，
有啥呀？
除了有一些草药，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辅助睡眠的东西啊，
嗯、
特别多，
对，特别多，
也不能说哎，它对安眠药了，其实那个也不公平，
对，
那个是那样的，我记得好像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嘛，我说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做成分检测的。
嗯啊，
一个公众号嘛，
对
吧？
对，
就老在那些中药里发现西药成分，
这个都很正常。
有些那些什么
在
那个他在膏药里都能发现中药成分。
嗯，膏药里有时候他放那个什么那扶他林
止疼的，
对，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他写的是写，那他没写的是啥？你也不知道，
嗯、对
对吧？你也要不你也寄一包给那成分检测的试试看。
嗯，
小绿粉那个都得检测爆了，就它那里边成分特丰富。
我说它那个小紫粉、
啊、一样，它也是有好多成分。但是我是觉得我用起来，咱先不说它那个，因为我没有收到它那个具体的那些，比如说它那个检验包，不像那小绿粉，它是上市的产品，它比较完备。这个反正就是试用嘛，先试试。我觉得反正体感上啊，比我吃什么褪黑素啊，就是因为我去美国经常去买这个有助睡眠的东西。褪黑素也买过，其他也买过，但是似乎它这个对睡眠质量的保障确实要比那些东西要强。
我抖音上还有一个经常看到的广告啊，就它标明是广告，他说有拿一个什么就是那种贴，啪完一贴，嘣、
嗯，
然后就立马就倒下了
啊。对，我也见过、那个、
我就比较夸张那个，反正我一般都会点跳过。
嗯，
他也经常会给我推
啊、
嗯，那个你要不要也去试试？
我总觉得那个是有点实在夸张，我就有点不敢试。
对
呀、
啊，我也觉得夸张。
对，
他
能
贴就跟那个给你一闷棍一样。
对，我不需要速睡，你知道，我只是
我需要，
我只是需要说我能改善睡眠质量就好了。
我跟你正好相反，
嗯，
我是属于叫睡不着起不来，
哦，
明白吧？
啊、
哦，就我只要能睡着，我基本就像死人一样，
嗯，
但是我想进入死人状态很难。
哦，
但那个东西我觉得太夸张了。
是啊，就是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成分了嘛，这就没法研究了。对，反正不知道啊，它什么时候上市的话，它如果想投放一下，咱再说。
这样，
具体有什么？
这样，
嗯，
现在我在看的那广告。
嗯，
你把你家地址给我，给你买一盒。
你不能拿我当小白鼠，
你都已经那个当小白鼠，就顺便再当一次。
拿珠峰做双盲实验，
好家伙的，
那不是双盲，他肯定知道，对吧？但他肯定能试出来，说
哪个好，对比嘛，哪个
对。而且我还有个情况，就我睡觉是不戴表的。你说你让我去说吃了一包，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也没法看。你反正也代表，你就多试一下。我相信人家东西也是个在抖音上正规做广告的，肯定也不会把你吃的有问题，对不对？顶多没效果呗。
啊，对。
好，我记得这事儿了。
好家伙的，
不是回头你可以这样想啊，你就跟那个谁，跟那叫什么 ACG 说，你看你还没这个广告好，或者你比的这个广告好，你可以给他一个反馈啊。
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你不能单测，
嗯，
我要双测
，OK，
对吧？
嗯，
那个应该不贵，我没太看价格，但应该不贵，
应该不贵，应该。
嗯、我想他要给我推广告，我就看了啊。
嗯，
主要睡眠这个东西跟晕过去没什么不好分，你知道吧？你说给一闷棍，你也睡得挺香的，
不是起来脑袋疼。
关键是你弄毛，你就不是只睡一觉，而是永久的过去，
睡好几觉有可能，
对
吧？
哦，对，再说一个吧，就不吃药了啊，这个最近买的，
这药太多，
对对对，我
这期含药量太高，
对对对对对，我正在翻我京东的购物记录，发现就买的东西确实是不多，但是买了一个净水器，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消费过净水器这个产品？
没有，
净水器，我买的小米的，
哎，我买也是小米的， 哪款？
哪款我得查一下啊，稍等。
嗯、我买的是小米净水器 Pro 双出水，查不着了吧？
我得在米家里边看。我买的叫小米双核净水器1200G。
哎，对，一样
啊，一样的、
啊、同款啊、双出水1200G。就是它那个水龙头是两个，然后这一摁那触摸的键，对吧？
不一样，那可能你是新一点
哦。
我这个是这样的，它不是双出水。你说双出水应该是一个、
哦，我看到了，是上一代，是上一代，是那掰水龙头那个。
对
啊，我买的是新款，相当于
那是有一个叫净水，一个叫纯水。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
我知道那个。
对，
我那个呢是这样的，它我为什么买这个？原来我有一个叫怡口，
嗯，
是一个很老的牌子。
哎。
那个怡口净水器呢有罐儿，
嗯
啊，我研究了一下那个罐儿的原理，我就不太信得过了、
嗯、
啊
一样一样。我之前那是霍尼韦尔
啊，这灯也大开。
哎，我为什么要换啊？霍尼韦尔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更先进，咱不懂，但是它有五个滤芯儿，
哦，
每一个都很贵，我这一套换下来2000。
嗯，
那天又亮红灯了，而且是被我重置好几次之后又亮红灯了。
你还为了省钱重置了？
对，因为我每次都测一下那 TDS， 我看还过得去，我就不换了。
嗯，
我这次再一测 TDS 90了，
嗯，
不能不换了，对吧？一看2000块钱换这么一堆芯儿，我查查小米多少钱吧。
我干嘛不能换个净化器呢？对吧？
小米国补后1900。那我换个新款吗？而且小米这个滤芯5年一换。
不是，你这样想，我这1900，我每年换个小米
啊，倒也不用，
对吧？
倒也不，因为它滤芯也比较便宜。
不过就说这意思。
对，它滤芯也便宜，而且它滤芯用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而且它就俩滤芯。
嗯。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我感觉这个第一个比之前那个，我相信你一口也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它有罐？是因为它那个出水量低。
对，
它那个罐是缓存，
嗯
啊，我那也是，但是我那个我家不是两层吗？楼上那是带罐的，楼下这个不带罐，它稍微出水量大，但是也不够大，
就是
滤的太狠。
1200G 啊，嗯、这个值就是通量，
通量对。
然后小米为什么1200G 呢？它是两根，
嗯，
它是两个滤芯，一个800，一个400，好像是，
嗯。嗯嗯，
你知道我原来那一口多大吗？
嗯，
后来我才去查的，50
啊，那是得有罐儿。
对，所以它就跟滴水一样，
对，
它必须得用一个罐儿来存。
嗯，
但是罐儿的问题是，那个罐儿啊，大家可能不知道，
嗯、
那个罐儿不是真正像传统意义想象的罐儿。
对，
它那罐儿
是很小的，是吗？
不是，它那个罐儿中间是胶皮的，
嗯，
下边是空的，
嗯，它是靠那个胶皮给你往上顶。
它那个水压是哪儿来的呀？就是那个不断的储水，那个胶皮不就撑开了吗？
嗯，
然后你放水的时候靠那个胶皮的弹性把那个水
冲给它冲出去，
给冲出去。
嗯，
所以这个罐儿有个问题啊，就是它永远空不了，
它现在下面总有水。
那胶皮给你弹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水压不就没了吗？
对，它就没劲儿了。
对，那个第一是水空不了，就里边总有剩水。
嗯，
然后第二个是它这个因为它滴得很慢啊，所以它废水量特别大。
嗯，
它相当于用那个水去冲到那个膜上，过去的是净水，
嗯，
没过去的都反弹扔了，
对对，废水量吧，
废水量很大
啊、
嗯。第三个问题是那胶皮有胶皮味儿，
天天一喝，嗯，这胶皮挺干净的，是吧？
对，所以你看，所有的这种带罐的，
嗯，
它都有一个后置的这个活性炭罐。
嗯，
活性炭滤芯儿
啊，就是过滤胶皮味儿，
就是吸胶皮味儿。
对，
你们就为了这个罐儿，然后设计了又更加复杂了，
对
吧？
就我研究好多，就当时买的时候，我说为什么这后边前面有一个活性炭，后边还有活性炭？他说这是改善口感。
对对对，都这么说。
什么改善口感？后来我才知道，叫胶皮味儿吸的。
人家这叫高清商说法。
对，现在呢，就是相当于膜技术提高了，
嗯，
那个通量变大了，
嗯，对，
就
这玩意儿还是个买新不买旧嘛，
对
啊，
一下解决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嗯、对，
但是小米的净水器有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啊、
嗯、
你用用你就会发现、
嗯、
它的那个 TDS 不稳定
啊，是不稳定，
就是时高时低、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 对，有时我一开20，有时候一开5。
我你那还不错呢，我又开100多、
嗯、啊，那有点太高了，
然后我关了歇会儿吧，再开20了
啊，因为它会自动反冲嘛，可能就是你赶上那个
反冲的时候。
对对，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高通量也有关系。
嗯，
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你看那个
就没有那么稳定了。
对，原先那霍尼韦尔确实很稳定，那个水质。
对，它那个等于
因为它就那么高通量。
对对对，因为它五个罐嘛，你怎么着反正就。但是那个说实话出水量太慢了。
你提起这个霍尼韦尔，你知道我想起了啥
啊？
我那个抖音上老给我发一个广告，
嗯，
净化器。
哦，吸猫毛那净化器我也总收着啊、哦。
但是我后来看了有一个博主说那玩意儿就是智商税、
哦、我也看了、
啊、是吧
所以就没买。
我有点像确实想买来的。
啊我也是，然后
我
一看那博主我就没买。
是不是看了一个博主
对我怀疑是。
赶紧让霍尼韦尔去起诉他。
不是，他不仅霍尼韦尔有好多款都有，但是那个东西吸猫毛确实是有点智商税。你想一屋子猫毛怎么可能都吸到他那里去吗？
就周围呗，只能吸周围的、
啊、对啊，
那你就不能推着走，那猫可它到处跑啊。
对
对吧，后来我想想也确实可能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对，
伸出一个机械手把猫抓住
猫把猫猫都拽了是吧
不是，你给猫穿个马甲不就完了吗？费这劲
那个钱够每天买个新马甲了。
对啊，
但那个好像也挺贵，四五千吧，
特别贵。
我知道，我看了。
然后，因为我一到那个什么春秋的时候，我就稍微有一点猫毛过敏，所以我就刷那个。我正要下单的时候，我说算了，我再刷刷它的负面评价，算了，不然我真就下单了，四五千，将近小六千块钱了。
霍尼韦尔应该就是贵的代名词
啊、哦，对，
可能没有便宜货
是。所以我就没买，确实那个博主说有道理。你想，它能有多大的吸力，能把全屋子的猫毛？
它只有那么大吸力，问题那噪音也很大呀。
一个是噪音大，另外一个那就吸的就不仅仅是猫毛了。
不是你问题，你还有好几个屋呢。你说你把它放厅里边，它能吸厅的、
嗯、
行，因为你这个量大。
嗯、
那我在卧室里呢？
你放心，
你怎么能给我拐着弯给我吸出来？
嘎嘎拉拉的猫毛如果都能吸过来，桌椅板凳也过来了。
对，
你说的是那天席的那个球吧？这屋都没了，屋都空了。
所以对那个东西是有点智商税。对，
我后来我也就，然后我就点了所有的都给他不敢。感兴趣，好，最近也不给我推了。
是，哎，最近应该就是这些东西了啊。你们还有补充吗？
没有了，
对，我这也没了。
最近有点消费降级，
我过一阵
了、
哎、
已经把我掏空了。
我跟你讲，我过一阵要买一个
啊，
新发布的叫 ROG 玩家国度的 Xbox Live X
啊。这个你之前说过
啊，我说过好几遍了啊。
等评测，等评测，
老不出
啊、
说10月16号发售
啊。
这不告诉你四家了吗？你怕啥？
对，所以等的焦急嘛。
嗯、
准确来说，它就是一个对不知道的听友们，它就是一个电脑。
你说的那是跟微软合作那个版本对吧？
对，
而不是他自己出的那个。
跟微软合作的，
嗯
啊，它应该是对 Xbox 这套东西有一些优化。
嗯，我觉得可能未来好像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未来可能就没有专门的游戏主机了。
嗯，
都是拿这种方案改了，就是都是电脑改。
索尼是不是还坚持？就是。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他
从 Xbox 开始吧。
对，我觉得Xbox 就是说也许当然可能不会这么明显，
嗯，
他可能会出这种掌机，然后再从掌机比如再去串流啊，
嗯，
因为只要你性能够强，我干嘛非得买一个只能放在家里的呢？
最近
对吧，我放在家里我就不能在外边玩了吗？
对，
最近 Windows 掌机确实有点爆发，这个东西也跟这个 CPU 啊之类的小型化
有关系，
有关系，
而且性能足够强，
对
CPU 和 GPU， 因为它俩都得强，
对，
嗯。
对吧，
现在又有很多这种外置 GPU 的技术啊，你弄一个叫什么
Docker
啊，把它一插、
嗯、
你这个
外置
就行了、
嗯、这事儿波波叔我送了他一个
啊，
我给烧了
是你烧了之后才给他的吧？
没有，我送的是好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插上就给烧了、
嗯、好吧，
还挺贵的那个东西。
波波的手有问题、
啊、
自带静电，
对，他用的电脑的电池天天鼓包我一辈子都没用鼓包过，我跟你说
自带一万伏高那个静电，
对，
嗯，
好吧，
那我们这期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
再见，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